我们全世界，就是世界历史还是我们这个全教会历史，都把它看作是一个改革日。
在这个10月31日呢，在这个全世界或者在教会里面都看成这个是一个改革日。
所指的就是宗教的改革。
所指的就是宗教改革。
因为在这一天500年前，在有一个德国的一个修道士，也是一个神学教授。
在这个500年前，有一个德国的修道士，也是神学教授。
他叫马丁路德，他就把95条的论点，把它钉在维滕贝格那个城市的万圣堂。
这个马丁路德是将这个95条的条例，咁啊钉喺呢个门，喺呢个一个叫做维滕格贝格嘅地方个门嗰度。
在这95条论点里面呢，路德他本来就是想与大家公开的讨论，当时罗马天主教他们的做法。
他95条的条例就是想公开咁去讨论呢个罗马天主教的一啲嘢。
他认为这些做法呢都已经离开了圣经的教导。
因为他觉得呢啲咁嘅做法都离开咗圣经嘅教导。
特别是有关这个赎罪券，还有这个炼狱。
特别是呢个赎罪券同埋呢个炼狱。
这个赎罪券就是说你可以买这些赎罪券呢，把来赎你自己的罪，或者是赎那些已故的亲人的罪。
这个赎罪券就是你可以用钱去买啲嘢嚟赎你个罪，或者帮你啲亲人去赎罪。
然后这个炼狱就是说那些还没有到天堂之人的圣徒，他们先要到炼狱去把他们的那个罪洗干净。
所以炼狱呢，就是当你未有上到天堂的时候呢，你在中间那里，就在个炼狱那边将你的罪洗干净。
可是他这个马丁路德万万也没有想到，他把这95条论点钉在门口的时候，有人把这张纸呢拿走。
这个当这个马丁路德将这九十五题的东西低钉上的时候，有人将这九十五题就是拿走。
然后分发整个德国甚至西欧。
他将这些95题就将它分发到整个德国，甚至去整个欧洲。
接下来就是历史了。
即刻跟着下来就变成历史了。
就是所造成的宗教改革。
就后来造成这个宗教改革。宗教改革。
在这个改革里面所有讨论的，他们浓缩成为5个重点。
所以将这个改革浓缩成为5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称作5个唯独的。
所以今天我们所称作这个是五个的唯独。
这个五个唯独就是包括我相信韩牧师几年前已经有谈论到这一点。
我相信这个五个唯独几年前韩牧师讲到都已经有提过这5点。
就是唯独圣经，就
唯独圣经，
还有唯独恩典，
唯独恩典，
唯独信心，
唯独信心，
唯独基督，
唯独基督，
还有唯独神得荣耀，
唯独神得荣耀。
那这个五个唯独呢，就是要回应当时那个中古世纪的教会的一些腐败。
这个五个唯独是要回应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这教会里面的腐败。
因为当时的这个罗马天主教所教导的就是我们信心，我们行为的根基。
这个罗马天主教就是讲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根基。
就是组合圣经的教导，还有教会的传统，再加上教皇的圣意，
圣经的教导同埋宗教的传统，再加上这个教皇的想法。
那可是这些改革家他们说，不，我们的根基唯有圣经。
但是这个国家话唔系，系我哋根基系唯有圣经。
那第二点呢，就天主教授教导的就是我们蒙恩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
第二就是天主教就说我们蒙恩得救就是我们是神的恩典。
不过还要加上就是我们自己的苦修，我们的好行为。
但是要加上我们的苦修和我们的好行为。
还有要加上过去的这些圣徒他们的好行为。
还有要加上以前过去的圣徒他们的好行为。
这三个组合起来才让我们蒙恩得救。
这三个加起来才令我们蒙恩得救。
可是改革家说，不，我们只是得救唯独恩典，那么得救。
他们改革家说，不是，我们得救是只是恩典。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
还有第三点是
天主教教导的，就是我们称义是因为信心，
我们称义是因为信心，
再加上我们的行为，
再加上我们的行为。
这个行为呢，这个好行为呢，就是因为神借着我们的信心所给我们的一些恩典。
这个好行为，因为神给我们藉着这个信心，我们的恩，这个是我们的这样的恩典。
可是这些改革家他们说，不，我们的被称义是唯独因为信心。
我们这个改革家说不是，我们称义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
因为这个信心呢，让我们可以紧紧抓住基督的义。
我们这个信心令我们能够紧紧抓住这个基督的义。
然后神才将这个义呢归入我们的帐下。
然后神才将这个义归在我们的名下。
然后接下来第四点，
接下来第四点，
罗马天主教所教导的就是我们被拯救是因为基督跟圣人所做的出来的事。
还有这个第四点，就是罗马这个天主教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
就是他们的优点，
他们的优点。
然后我们也可以亲近神，是借着基督，借着圣徒，还有借着圣母玛利亚。
我们可以接近，我们要接近基督的这个要信徒和玛利亚
啊，所以这是基督、圣徒还有圣母玛利亚，他们在为我们在神的面前代求。
基督、玛利亚和信徒为我们在面前代祷。
可是改革家他们说，我们被拯救是单单因为基督的优点。
还有改革家说，我们单单得救是因为基督的原因。
我们也可以来到神面前，单单接受基督。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单单是藉着基督。
然后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天主教教导就是马丁路德所教的所说的这个荣耀的神学，
在这个罗马天主教和这个马丁路德所讲的荣耀的神学，
就是罪人的得救呢是一部分是因为基督，
罪人的得救因为一部分是因为基督，
一部分是圣母玛利亚还有圣徒。
一部分是圣母玛利亚，同埋一部分是圣徒。
再一部分是因为罪人本身，
另一部分就是罪人的本身。
可是改革家说，不，这真正的福音的就是把荣耀唯独归给神。
然后这个改革家说，唔系，这个荣耀唯独系俾神。
那这些都是偏差的教导。
呢啲都系偏差嘅教导。
一直到今天，天主教还是谨守这一点，这几点。
到今日呢个罗马天主教仍然系谨守呢几点，
甚至我们基督教有一部分也已经渐渐的衰退了，
甚至我哋基督教都有一部分系渐渐嘅衰退。
所以今天我们才有这个改革的一个口号，
所以今日我哋先有一个改革嘅口号，
就是我们继续不断的改革，
我哋不断咁样去改革，
意思就是我们要谨守这些这几个重要的教导。
我们要谨守这几个重要的教导，
所以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再次的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再次看得清清楚楚，
特别是有关这五个唯独，
特别是对这五个唯独。
我今天的讲道不是在谈到这个五个唯独，
今天我讲到不是谈到这五个唯独，
今天的讲道就是有关这个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十五节。
我今天所讲到的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到十五节，
再加上十六十八节，
然后再加上十六十八节。
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五个唯独。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得出很清楚的五个唯独。
所以这个月我们在纪念这改革五百年的时候，
当这个月我们纪念这个改革五百年的之后，
我们再次来看看这段经文的教导。
我们再次看看这段经文的教导。
首先就是在我们中间的道。
首先是在我们中间的道。
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所以刚才我读到这段经文，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那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呢，他之前已经介绍了这个道呢，它是永恒的。
所以这个约翰使徒约翰已经有讲了，他有介绍过这个道是永恒的道，
而且也是神圣的，他太初有道。
因为他是神圣的，太初有道。
现在他告诉我们三个有关这个道的重要性，
所以现在是讲三个对于这个道的重要性。
第一，他已经进入人类的历史当中。
第一，他已经进入人类的历史的当中，
所以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
因为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
然后第二呢，他第二就是他住在我们当中。
第二就是他住在我们当中。
第三呢，他就显出他的荣光来。
第三就是他显出他的荣光出来。
然后接下来呢，在第十五节那边他就穿插出这个使徒约翰的见证。
咁喺十五节就喺度俾佢睇到呢个约翰使徒嘅见证。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使徒约翰的见证。
我首先睇下呢个使徒约翰嘅见证，
就是十五章那边他说，
就喺十五节嗰度讲。
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
这就是我曾说，在那在我之以后来的成完成了我在以前，而他本来在我以是以前。
这是第一次是施洗约翰的见证被引用。
这个第一次的施洗约翰见证被引用。
所以我们不得不要问这个问题。
我们不得不问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施洗约翰的见证是真实的呢？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他的见证是真实的呢？
当然施洗约翰就好像其他的犹太人一样。
当然施洗约翰就好像其他的犹太人一样。
他已经读了很多有关这个弥赛亚，就这位将要来得到 的一些预言。
他已经知道很清楚的就是弥赛亚要来的预言。
可是他给我们知道他真实的源头在哪里。
佢俾佢睇到，佢真實嘅源頭喺邊度？
就是在一章的32到33节。
第一章嘅三十，
他
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他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我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他这里所说的呢，就是他之前不认识这位弥赛亚。
所以呢度所以所讲嘅就系之前佢唔认识呢位弥赛亚，
即便他在母腹的时候曾经见过这位弥赛亚。
虽然佢喺母腹里边已经见过呢位弥赛亚，
因为当时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呢，在怀孕的时候，他去探望他的亲戚伊丽莎伯。
因为呢个当耶稣喺呢个母腹里边嘅玛利亚就去探呢个伊丽莎伯，
所以伊丽莎伯当时也是在怀孕当中。
因为伊丽莎伯当时喺怀孕当中，
可是当施洗约翰。他给予这个第一次的见证的时候，
当这个施洗约翰给第二次见证的时候，
他就是他没有完全还没有见过这位弥赛亚，
他完全没见过这位弥赛亚，
可是他知道那位差他来的神，
但是他知道这位所差他来的神，
要给他这个印记，就是要看这个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
比他所见到的印证就是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他见证说，即便他比这位弥赛亚是先来到，
虽然他说比这位弥赛亚是他先来到，
可是这个弥赛亚是比他之前，
但是这个弥赛亚比他之前，
就是这个施洗约翰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弥赛亚已经有了。
会不会说这个施洗约翰未生出来的时候，这个弥赛亚已经有了？
因为他是太初的，
因为他是太初的，
他是在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之前就已经有了，
因为他在世界未做之前已经有了。
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太初的时候，我已经谈论到这一点。
所以上一次我提到这个太初的时候，要谈论到这一点。
当时有活在第四世纪的一个名叫阿里乌的一个人。
当时活在第四世纪的一个叫做
阿里乌。
阿里乌的人。
他这个人他就是说，有一个时间是他没有的。
他说有一个时间他是没有的，
就是说这个道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的。
他说这个道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的，
意思是说这个道是被创造了之后才有的。
换句话说，这个道被创造之后才有的，
被创造之前他是没有的，
所以被创造之前他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阿里乌他就不承认这个道是神，
所以这个阿里乌就不承认这个道就是神，
他认为这个道是被神所创造的，
他认为这个道是被神所创造的。
可是如果这个道不是神的话，
如果这个道不是神的话，
他就不能够把世界的罪都拿走，
他就不可以将这个世界的罪都拿走。
然后可是还有另外一个错误的教导，
还有另外一个错误的教导，是
就是说这个道呢，他没有真正成为肉身，
他说这个道没有真正变成肉身，
他看起来只是像一个人，
他看起来只是像一个人而已。
这个就是历史上常常被称为这个幻影说，
所以在历史上面 被称为这个幻影说，
就是在说这个道呢，就是基督呢，他没有真正的受苦而死，
这个道不是基督真正是受苦而死，
因为他没有像我们有肉身一样，
因为他不好像我们有肉身一样。
那如果他没有真正受苦而死的话，
如果他不是真正受苦而死的话，
那世界上的罪都还没有被赎，
那这个世界上的罪都未曾被赎，
我们还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
我们仍然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
所以在这里呢，使徒约翰他就拒绝那两个错误的论点，
所以这里施洗约翰就拒绝这两个错误的论点，
他说那个道住在我们当中，
他说这个道住在我们当中，
我们也看到他的荣耀，
我们也看到他的荣耀。
如果他是住在我们当中的话，
如果他住在我们当中的话，
那我们当然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人，
我们当然会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人，
或者是他只是看起来好像人一样，
或者他只不过看起来好像人一样。
因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又吃又睡觉，而且他的亲密朋友死的时候他会流泪，
所以当他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会睡眠，他会吃东西，甚至到他见到死人他会流泪，
而且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神的荣耀，
还有我们在他身上见到神的荣耀。
那 当初的读者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一句话，道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当时的读者听到这个话，道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他们立刻有了这幅图画，
他立刻有了这幅图画。
这个图画呢，就是讲到因为在这个这个原文里，希腊文里呢，这个住在我们当中的意思，
住在我当中的原文是，
他就是用这个扎营这个字，
就是用这个扎营这个字，
所以这个扎营所以一些英文的翻译呢，就是说这个道呢扎营在我们当中，
所以有些英文翻译成是这个道扎营在我们的心中里面。
那扎营在我们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幅图画，
所以扎营里面我们看到这幅图画。
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神就吩咐摩西在他们当中造一个造一个会幕，
所以当时神就吩咐摩西要做一个帐幕，
神要住在这个会幕当中，就是在他的百姓的中间，
神会住在这个帐幕里面，换个话讲就是帮他的百姓住在一起，
百姓的帐幕围绕着这个神的会幕，
这个百姓的帐幕就围绕着神的帐幕，
而且这幅图画让我们看到那个神的荣光从那个会幕当中射出来，
我们在这幅画里面看到神的荣光从这个帐幕里面映射出来。
所以在出埃及记40章34节这样说，
所以在出埃及记40章34节这样说，
当这个会幕盖好了之后，
当这个会幕盖好之后，
这个云彩就遮盖着会幕，
这个云彩就遮盖这个会幕，
耶和华的荣光也充满了这个帐幕，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这个帐幕，
然后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
然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他们已经立国了，
他们已经立国了。
那当时这个所罗门王就为神造一个圣殿，
然后所罗门就为神造了一个圣殿。
当时所罗门献殿的时候，
当时所罗门献殿的时候，
那么 在列王记上第8章第10到11节说，
在列王记上8章10到11节说，
当时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
当时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所以这个就是约翰所说的这句话的背景，
这个就是约翰所讲的这段话的背景。
所以当约翰说这个道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他的荣光的时候，
所以当这个话这个道住在我们中间然后发出荣光的时候，
他是在说神现在住在我们当中，就是这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
就是说这个住在我们当中，就是当时神变成肉身变住在我们当中。
我们当初所看到的荣光，其实现在在这个道耶稣基督的身上所看到的，
因为当初看到荣光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面见。
然后摩西有一次也曾经对神这样说，
摩西曾经对神这样说，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请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神就要显给他看，
神就要显给他看，
然后神在他面前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
神就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
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
在这个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说，
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耶和华你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这样的一个宣告，
这样一个宣告，
特别是说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这样一个宣告就是有丰盛慈爱。
现在就是在这个道成肉身的身上看到丰丰满满的恩典和真理，
在这个道成肉身上面看到这个丰丰满满的恩典。
而且当时神也对摩西这样说，
而且当时神也对摩西这样说，
你不能看见我的面，
你不能看到我面，
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够存活，
因为人见到我面就不能存活。
可是现在道成了肉身，耶稣对我们说，
现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对我们说，
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
人看到我就看见我父。
所以像摩西所宣告的这个荣耀，现在就是在这个道成肉身的身上看到。
所以在摩西里面宣告这个荣耀，就道成这个肉身身上面可以显现出来。
然后最后我们也会问一个问题，
最后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道要成肉身呢？
为什么这个道 要变成肉身呢？
为什么那么高尚的这个道，永恒的道，神圣的道，今天要住在一个肉身这个血肉之躯里面呢？
一个咁伟大嘅道，点解要变成一个有血肉之躯嘅身体呢？
这个问题一千年前有一个当时的这个神父，一个牧师这样的回答。
喺一千年前，曾经有一个牧师同埋一个神父咁样教。
他写了一本书。
佢写咗本书。
他说：为什么神成为人？
佢话：为什么人变成人？
所以神
哦。为什么神变成人？
他对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就是，
他对这个问题就回答话，
他说我们欠了一笔债，是我们不能够偿还的。
他说我们欠了一笔债，是我们自己不可以偿还的。
神呢，他却有绰绰有余的能力来偿还这笔债，可是他没有欠任何人。
神就绰绰有余地还这笔债，但是他是没有欠任何人。
所以要走出这个左右两难的情况，
所以要走出这个左右为难的情况，
神就成为人来代替我们付清这笔债。
神就变成人来代替我们付还这笔债。
而且不只是这样，
而且不止这样，
他不只是付还我们曾经欠过的债，
他不但只付清我们曾经欠的债，
他的丰满的恩典呢，还要付清我们将来所要欠的债。
他丰满的恩典更加付清我们将来的债。
就好像我去一个餐馆吃饭一样，
好像我去一个餐馆吃饭一样，
然后碰到一个好朋友来帮我 还我吃饭的钱，
我碰到一个好朋友帮我找数，
而且他不只是付还我刚才所吃完的那一碗面，
他不单止帮我找数，帮我吃一碗面，他帮我找数，
他说以后他所要吃的都算在我的账上，
他以后我吃什么他都帮我找数。
你看这不是丰满的恩典是什
么？你说是不是丰满的恩典？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方面，就是丰满的道。
我们现在看第二点，就是丰满的道。
十六到十八节这样说，
十六到十八节这样说，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呢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更加的认识这个道，
所以现在我们更加明白这个道，
特别是在这个道的荣耀里呢，有做丰满的恩典和真理。
在这个道里面，我们有丰满恩典和
现在使徒约翰把我们带到更亲近的来看，更接近的来看这个道的丰满。
他更加带我们更接近的看这个道的丰满。
他所说的就是在他的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领受了，
在这个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领受了，
而且领受的是恩上加恩，
所领受的是恩上加恩。
所以他所指的这个丰满是怎样的一个丰满呢？
他所指这个丰满究竟是什么丰满呢？
我们都曾经看过一个满满的一个杯，喝水的杯，
我们都曾经看到这个一杯满满的一杯水，
或者我们会看到 一桶满满的水，
或者我们看到一桶很满的水，
我们也能够到游泳池去看到游泳池的水满满的，
我们或者看到一个游泳池的水是满满的。
可是有朝一日呢，这个杯里的水、桶里的水、游泳池的水都会空的。
但是有一日呢，这个水、这个桶的水里面，或者一杯里面的水都会空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跟这个恩上加恩的不能够符合了。
如果这样的情况，就跟这个恩上加恩的情况就不符合了。
因为这个恩上加恩的这个概念就是恩典再加上恩典再加上恩典。
所以换句话，这个恩上加恩的概念就是恩加上恩再加上恩。
就好像有好像流水一样，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不停。
好似流水咁样，一直咁不断咁流。
所以有人就把这个丰满的比喻作是一个恩典的海洋一样。
所以有人咁样去将这个系比就系好似一个恩典嘅海洋一样。
无论你从海洋掏出多少的水，
无论你喺个海洋里边攞几多少水上嚟，
它的海洋的那个水都不会减少。
去海洋嘅水都唔会减少，
更不会把它掏干。
更加不会 被你抽干了，
相反的永远都是那么的丰满。
所以相反的就是永远都这么丰满。
这个也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一到十二节那边所描述的。
所以头先我哋读以西结书所描写嘅，
那是一幅很生动的一个图画，
一幅好生动嘅图画。
因为从这个神的圣所流出来的水，只是刚开始，只是一滴一滴一滴。
所以喺神嘅圣殿里面流出嚟嘅水缸，当初系一滴一滴一滴。
那越流越远的时候，
越流越远嘅时候，
这一滴一滴的水变成了一个江河。
呢啲一滴一滴嘅水变成江河。
当这个江河流到海里的时候，
当呢个江河嘅水变去到流到海嘅时候，
那情况更加的奇妙了。
咁个情况更加奇妙啦。
海水本来是咸的，
海水本来系咸嘅，
可是因为这江河的水流进去，海水就变成甜的。
呢江河嘅水流到去嗰阵时候变成甜嘅，
而且这个江河流到哪里，哪里就有生命。
所以这个江河的水流到哪里，哪里又有生命。
所以说在这河的两岸都有树长出来，
所以这个河流的两岸都有树长上来。
这个树叶是不会枯干的，
这个树叶是不会枯干的，
而且都按时候结果子，
而且都按时候会结果子。
这个就是这个活水的江河所带来的丰满的恩典。
这个就是活水的江河所带来的丰满了。
那我们从这个丰满当中所领受的到底是什么呢？
在这个丰满里面我所领受的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神面前都是罪人。
我们首先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
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就是在这个道里面，
我们在这个道的里面，
我们所领受的就是丰丰满满的饶恕。
我们所领受的是丰丰满满的饶恕。
我们被饶恕被赦免的是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的罪。
我们所被饶恕的就是过去今天明天的罪。
这样的一个饶恕呢，是不把我们过去的罪不再提起来了。
这个咁嘅饶恕唔系将我哋过去嘅罪提起嚟。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他饶恕了你，
有一个人话我去饶恕咗你，
可是如果动不动他又把你的旧账翻出来的话，
我喺动唔动佢又将你嘅旧账翻出嚟，
那根本不是在饶恕。
咁其实佢唔系饶恕你。
你知道我是指的是谁吧？
你知道我讲系乜嘢啊？指边个？
那在诗篇第130篇第三到第四节，
在诗篇130篇第三第四节，
诗人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我们的耶和华是怎样的对待我们。
诗人俾佢睇到我哋嘅耶和华点对待我哋。
他说：主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
佢话：主啊，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这并不是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闭着一只眼睛不看。
唔系代表话我哋犯罪嗰阵时候，神就揞住一边眼唔睇到。
那也不是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数一二三。
唔系我哋犯罪嗰阵时候，神就帮我哋数一二三。
如果我们第三次又犯罪了，神就要惩罚我们。
不是说一二三第三的时候神就会惩罚我们，
也不是说就好像有一些人误导的，就是说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呢，他不会惩罚我们。
还有一些人就误解了，说我们犯罪到一个地步，神都会原谅我们。
乃是说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
而是每一次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该得的惩罚都已经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犯罪所得到的惩罚都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我们被饶恕，
我们之所以被饶恕，
我们不被惩罚，
我们不被惩罚，
这就是神的恩典。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你不知道你会犯多少的罪，
你不知道你会犯多少个罪，
你也不知道你会犯怎样的罪，
你也不知道你会犯怎样的罪。
可是你知道确定，就是你还活着的时候，你肯定还会犯罪。
但有一样嘢确定，系可以肯定嘅，就系你仲活着嘅时候，你会犯罪。
你不会犯罪到太频繁，而神不再饶恕你。
你唔会犯罪得太过频繁，神唔可以会饶恕你。
因为耶稣说你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
因为耶稣有讲话，你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
如果他这样的教你这样做呢，他肯定自己先做。
既然他这样教你这样做，他自己都会先做。
你不会犯一个罪犯到那么大的滔天大罪而神不会饶恕你。
你不会犯到一个罪滔天大罪到一个地步，神不会饶恕你。
因为他的恩典是永远大过你的罪。
因为他的恩典永远大过你的罪。
所以讲到这里呢，我必须承认，每一次我讲到有关神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
当我喺度我讲到呢度嘅时候，我都要承认啊！每一次讲到耶稣基督嘅恩典嘅时候，
我实在是如履薄冰一样。
我系其实如履薄冰，
因为有这个很有这个危险性，就是被误解。
有一个危险性，我会被误解。
可能人会听我刚才所说的，就以为说我在鼓励人去犯罪。
有人听到我咁讲嘅时候，就觉得我可能鼓励人去犯罪，
随意的犯罪，
随意嘅犯罪，
因为他们终究还是会被饶恕的，
因为佢哋终归到计咧，佢哋会被饶恕。
很多就是敌对神的人，
有好多敌对神嘅人，
他们都是用这个理由来说，
都用呢个理由嚟去做。
如果你知道这个人死了，他会上天堂的话，
如果你知道这个人死了会上天堂的话，
那你为何不把他杀死，让他立刻上天堂？
那你为什么不杀了他，然后让他快点上天堂呢？
所以我们那不是我的意思，
这个不是我的意思，
可是这个确确就是恩典的福音，
这个的的确确是一个恩典的福音。
如果我知道我的父亲爱我，
如果我知道我父亲很爱我，
然后我也可以确知我犯了怎么样的罪，或者是我多频繁的犯罪，
我要可以知道我究竟多频繁的犯罪，
我的父亲还是会饶恕我，
我父亲都会原谅我。
当然没有错，我所做的事，我所犯的罪呢，会让父亲伤心，
当然我所犯的罪会令父亲伤心，
可是他不会跟我脱解父子关系，
可惜，但是他不会因为这样来帮我脱离父子关系。
只要我承认我的过错，
只要我承认我的过错，
他就会饶恕我，
就会原谅我。
不只是这样，
不单止是这样，
我还确实当下次我再犯罪，他不会把我踢出家门。
甚至我可以确定，我下次再犯，他都不会踢我出门口。
啊，现在我们把这个桌，这个桌面，我们把它挪移一下，转换一个位置。
我们将这件事就转一个方向。
如果我知道我父亲的爱是那么的确实，那么充满的恩典，
我知道我父亲的爱是这么确实，这么充满恩典，
我知道他的爱呢不会放弃我的，不离不弃的爱，
我知道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我怎么做呢？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一个孩子，
如果一个知恩图报的孩子，
如果是真正的爱我父亲的一个孩子，
如果一个爱父亲的孩子，
那么我不会随随便便的故意的去犯罪，
我就不会随随便便故意地去犯罪，
因为我知道我这样做会伤透了我父亲的心，
因为我知道我这样做的时候会伤透我父亲的心。
这并不是说我不会再犯罪，
换句话说，不是我会不会再犯罪，
可是当我真的犯了罪呢，我会去寻求父亲的饶恕，
但如果我真的犯了罪的时候，我会恳求我父亲的原谅我的罪，
我也知道他真的是伤透了父亲的心，
同埋我都知道我会伤透父亲的心。
不过只有一个忘恩负义的孩子才会把父亲的爱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只有一个忘恩负义的仔才会当父亲的爱是理所当然的，
然后随随便便的去犯罪，
然后随随便便地去犯。
这就是一位德国牧师说的，这个他称作是廉价的恩典。
所以一个德国牧师曾经说，这个是一个廉价的恩典。
神的恩典呢，不只是带给我们他的饶恕，
神的恩典不是单单带给我们饶恕，
更重要的，他也让我们可以顺服他，
最重要是令我们可以顺服他。
因为神不只是派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神不单单只派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为我们罪而死在十字架上，
他也派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他也派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能够在思想上，在我们的欲望上，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
以致我们的欲望上，我们的思想上面所想的，
这一切呢都能够讨他的喜悦，都能够荣耀他，
然后做这一切都能够讨他的喜悦，还有能够荣耀他。
所以换句话说，神的恩典也是他把自己给了我们，
所以神的恩典就将他自己给了我们，
就是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就是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即便我们从耶稣所领受的就是恩上加恩，
尽管我们在耶稣上得到的就是恩上加恩，
可是在耶稣的身上不只是恩典而已，
就在耶稣的身上面不单单只是恩典而已，
还有真理，
还有真理，
这个就是我们在十字架上所看到的，
这个就在我们十字架上面看到的，
就是恩典和真理相会，
就是这个恩典和真理相会，
就是神的怜悯和神的公义呢聚在一起，
就是神的怜悯和神的公义聚在一起，
所以这两个恩典和真理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恩典呢更加的有意义，
所以这两点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恩典更加有意义。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大峡谷的时候，就是2001年的时候，
我在2001年去了大峡谷的时候，
那是我第一次看这么漂亮的大峡谷，
这个是这一次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大峡谷，
那当然我就说哇哇哇那么漂亮，
所以当然我一直说哇哇这么漂亮，
可是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
如果你没去过的话，
你必须要记住这一点，
你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大峡谷呢在傍晚下午的时候更加的漂亮，
因为到去夕阳西斜的时候更加漂亮，
因为当时这个斜阳就照在峡谷的那个墙壁上。
因为这个斜阳就照着在大峡谷的墙壁上，
把这个大峡谷的那个漂亮更加的显出，更加的提高，
将这个大峡谷的整个的景象更加提升得很高。
同样的，如果没有真理的话，
同样如果没有真理的话，
我们不会那么的去为这恩典而感谢，
我们不会真的因为好像跟恩典而感谢，
我们没有把这个恩典当作是一回事，
我们不将这个恩典变成一回事。
这个恩典呢，真正变成有意义，就是当这个真理去实行的时候。
这个恩典变成真正有意义，是这个真理 去实行的时候。
当这个真理去实行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你需要被饶恕。
所以当这个真理去执行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需要被饶恕。
那么你才知道恩典的宝贵。
然后你才知道恩典的宝贵。
如果没有法律，
如果没有法律。
法律 没有法律定你的罪。
如果没有法律 定你的罪。
所以你可以为所欲为，
你为所欲为。
当你被抓起来的时候，
当你被捉到的时候，
那你知道你被逮捕的时候，很快你就会被释放。
你如果你知道你被逮捕了之后，很快就被释放。
因为没有法律可以定你的罪，
因为没有法律定你的罪，
那么你就没有感觉到你犯错了。
咁你就唔会感觉到你犯错了。
相反的，如果你的这个行为是可以带来死刑的死罪的。
相反，如果你所个你个犯罪嘅行为能够带到一个喺死刑嘅话，
可是被定了死罪之后，
但系你被定咗死罪之后，
总统给你赦免，
总统俾你特赦，
我相信那之后你就感觉到这个是非常让你高兴，很让你深深的感触的。
所以你就会当好深深咁感受到呢个恩典。
所以这里说摩西他就是所传达了神的律法，
所以呢度讲到摩西所传达神嘅律法。
那律法里面就包含着这个真理是可以真理里面也有包含着这个惩罚。
所以呢个喺真理里边咧，呢个系有包含到惩罚。
当这个真理被实行的时候，
当呢个真理被实行嘅时候，
因为大家每个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是清白的，
所以大家都犯了罪，冇一个人系清白嘅。
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他就踏入来，
所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就下入来，
他代替我们承受我们的刑罚，这个就是饶恕的一个恩典。
他代替我们所有失到的惩罚，这个就是一个饶恕的恩典。
不止这样，他也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可以去执行，去顺服他的真理。
他都给我们这个恩典，他顺服他这个真理，
因为他对相信他的人他都给予他的圣灵，
因为对于相信他的人都给你一个圣灵。
唯有那一位，也只有这一位，他看见了神，
因为只有这一位他们见到神，
他才能够把神的无限的恩典向我们彰显，
是被神无尽的恩典然后向我们彰显。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这刚才的五个唯独，就是在这个福音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五个唯独在这个福音里面。
这个福音就是道已经成了肉身，
这个福音就是道成了肉身，
它充满了恩典和真理，
它充满了恩典和真理。
所以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
所以再次让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
唯一一条道路可以到神的面前，就是靠着那一位看过神的，就是基督。
唯一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那个位见过神、见到神的基督。
唯一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享受神的救恩，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唯一一条路可以享受到神的恩典，就是基督这条路。
也就是借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就是藉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唯一一个理由，我们可以在这个救恩里面有份。
唯一一个理由，我们可以救恩里面有份，
就是他的恩典，
就是他恩典，
不是我们的好行为，
不是我们的好行为。
所以为了神这个奇妙的救恩的计划，
就是为了神这个奇妙的救恩的计划，
那荣耀唯独给归于神，
唯独荣耀唯独归给神。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的话语所说的，
我们就很相信我们神的话语所说的，
唯有他的话语是我们最高的这个最高的权威，
唯有他的话语是我们最高的权威。
我们同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